今天我们要试着把启示录最具争议性的这一段讲完，就是从19章到20章，包括所谓的千禧年。在讲的时候，先后的顺序并不见得代表它重要性的轻重。首先我们要回到上一次的结束，就是第19章的中间，说到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要神的众仆人都赞美他，然后有群众的响应，像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而且呢，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谓到了、预备好了，就是结束了嘛，可以直接跳到第21章去了。就像21章2节所说的，我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有天使对约翰说话，这个天使到底是哪一位天使不知道，也许就是18章1节下来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的那一位天使，是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天使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他说，这是神真实的话。那约翰大概认为神给他的启示要到此为止，他就伏在这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可是天使对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一般我们把最后这一句话当成一句独立的话，可以用来解释圣经所有的预言，因为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固然不错啊，可是在这里恐怕还有别的意思，就是你看见了这么多的异象，听见了这么多的预言，虽然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但是这些预言中的灵异是怎么为耶稣做见证的？接下来又用了几个意象来启示约翰，那这几个意象和前面约翰所看的那一些天上地上的事情稍微有点不同，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总结性的，就是从神的角度，为了要完成这个伟大的救赎计划，他是怎么做工的。那要明白这些话，首先怎么分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按着圣经的分章，把19、20、21当作三个不一样的段落，我们就会读出不一样的结果。比较合理的分法或许应该是接着天使对约翰说的话，从19章11节开始，当天使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约翰就开始看了，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这是谁啊？这当然是主耶稣，没有问题。可是偏偏约翰所看见的异象，这位骑白马的有一个名字叫做神之道，叫做神的话，看见了吗？为什么说这是一个从神怎么做工的角度为我们做一个救恩计划的总复习呢？这位看的是耶稣，明明是耶稣骑着白马的角色，从一开头却不是以耶稣的形态出现，而是以神的话的形态开始做工的。 什么时候开始？当然从起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开始嘛。19章14节也很重要，在他的后头有谁呀？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谁呀？我们一看到天上的众军，总是想起路加福音野地里牧羊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所看见的天使天军，是吧？但是在这里特别用刚刚才说的话来形容他们，就是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主耶稣在启示录3章对撒迪教会也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在17章14节说，那七头十脚的兽与羔羊征战的时候也说了，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并且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个叫做天上的众军。这启示录里面一直把天使叫天使，没把天使叫做天上的众军，所以把这里的众军解释成得胜的圣徒应该更为恰当。那得胜是在什么地方得胜啊？当然是他们在地上征战的时候得了胜。所行的义是在什么时候行的义啊？当然是他们在地上的时候行的义嘛。他们是跟随骑白马的那一位神之道的人，这些人应当包含了约书亚、撒母耳等等旧约中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是直接跟随耶稣，是跟随神的话。那新约的子民当然就是跟随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15节接着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像刚才17章里面所说的那样。同时那个生下来要用铁杖管辖列国的男孩啊，虽然我们老早就知道他是耶稣，但是到现在才终于谜底大揭晓。所以约翰所看见的这头一个段落是讲到神怎么做工，从起初直到末了，并且人类的历史根本就是一场神为了要得回他的子民建立基督国度的征战。率领这场征战的是骑在白马上的神之道，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但是也是跟随他的众军，穿着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众圣徒。那他的结局是怎样呢？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天使这时候才出来，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这个大筵席是谁呢？就是那些聚集与神的道和圣徒所征战的属于那兽的地上的君王和他们的众军，因为被那骑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就是照着神的话被除灭了，所以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为什么要加上飞鸟来吃他们的肉？这样一个意象在里边我们很难明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个兽与假先知啊，都是因为神的道而被擒拿，并且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就不再出来了，没有了， 真结束了。前面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约翰就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你如果还记得这个话，那一定要问了，兽和假先知啊，现在除掉了，那龙呢？龙是怎么办的呢？这就是约翰所看的第二个段落了。从二十章开始，这个段落的目的很清楚啊，就是神怎么对付那一头大红龙。二十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印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有没有看见兽口和假先知的口啊，是一直在地上做工的，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被捆绑起来。而龙呢，撒旦的工作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叫做一千年之中呢，曾经被捆绑，并且等到那一千年完了还要被暂时释放。那什么叫做被捆绑呢？在二十章四节最后一句就讲明了，撒旦被捆绑就是基督作王一千年，从基督作王开始算。并且不但是基督作王，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一段当然也就是争议性最大的所谓千禧年啊，弟兄姐妹对于这段话多少带着一些成见，所以我们需要把里边的字词啊好好的整理一下。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一千年是在前面十九章后半神之道与兽口假先知口征战之中的某一个时间段呢，还是说兽与假先知都被丢到硫磺火湖之后，剩下一头孤单单的大红龙，天使把它捆绑一千年？我想答案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是前者不是后者。但是你如果以为十九章的后半与二十章彼此不相干，你就看不见这一件明明白白的事。第二个问题，天使拿着无底坑的钥匙下来，这件事情在启示录前面记载过没有？发生过没有？它真的是一件新事儿吗？回到启示录第九章，当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不是已经看见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吗？从无底坑出来有蝗虫有烟，这无底坑的使者还做他们的王。到了九章十四节，第六位天使吹号，又有一个吩咐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这两次的释放带给地上两次的灾，可是地上的人仍然不悔改。人或许说第九章和二十章不一样，二十章是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第九章呢，是一颗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不，我们要想想，无底坑有一把钥匙还是两把钥匙？如果这个无底坑不曾经被关闭，那哪里会有一回事叫做他开了无底坑呢？如果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不曾经被捆绑， 哪里来的释放呢？至于心，启示录一开头就说了，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你也没办法把一颗钥匙给一颗星星啊。所以二十章约翰所看见的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捉住那龙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应当是第九章以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仍然是我们一说再说的，读启示录不要以为它是电视连续剧，第一集接着第二集，完全按着次序来。不，它是戏中有戏，每一出戏，每一个意象，可以从头讲，也可以从中间讲。要是不明白这一个基本的结构，你肯定要读出乱子来。第三个问题，这个一千年，是不是整整的一千年，一年不多，一年不少？大概不是。尤其圣经里面不是有两句非常出名的话讲到一千年吗？老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很多人为了要把进化论掺到圣经里面，他就拿这个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在我看是非常混乱真道的。你不如拿来对照启示录二十章，这一千年啊，可长可短。还有呢，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四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我们小时候上学都说要念经，一经，但是现在大家都念更，我们就念更吧。如果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千年是不是也可能是已过的昨日呢？这个千年又从哪一年的哪一天，夜间的哪一更开始算呢？第四个问题，我们就要看主耶稣怎么说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把一个又瞎又聋的人身上的鬼赶出去，那个哑巴又说话又能看见，所以众人都很惊奇。但是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那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了，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而且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底下就带出非常严重的话，主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主耶稣把自己赶鬼叫做捆绑壮士抢夺家财，并且警告法利赛人千万别乱说话，因为你若是把我所靠的神的灵赶鬼称为撒旦鬼王来赶鬼，你们明明看见我这样做却硬着这么说，那就是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他还加上一句说，你们看见我靠着神的灵赶鬼，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也就是说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叫做神的国临到这个地上，临到你们，直到主回来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那彼得刚才讲的那个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不正也是用一千年来形容耶稣从死里复活到主说要回来还没有回来这段时间吗？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吗？但是虽然捆绑了撒旦，假先知还在不在？在， 主耶稣不是要我们防备假先知吗？他不是说有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甚至连选民也被迷惑了。彼得和约翰也都告诉我们有假师父假先知要出来。诶，那23节又为什么说那龙被关在无底坑里面用印封上，他就不得再迷惑列国了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假先知的迷惑与撒旦的迷惑是不一样的。所谓撒旦的迷惑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撒旦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这是向来他迷惑列国最重要的武器。他在伊甸园里面一现身就不见了，以后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撒旦，更不知道怎么去对付撒旦，直到主耶稣来，他被逼着出来试探神的儿子。这一试探可坏了事了，且不说他吃了大败仗，从此以后我们就知道谁是撒旦，撒旦来有什么特征我们都晓得了，怎么对付他也知道了，撒旦说什么话干什么事儿清清楚楚。还有呢，当撒旦被摔下来的时候，启示录12章不是说吗，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怎么迷惑啊？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而现在呢，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都来到了。撒旦曾经在天上有地方，这是我们在约伯记可以看见的。撒旦从此以后在天上没有地方了，他不能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像控告约伯一样，他根本说不上话了。他从前迷惑普天下人的那一套现在行不通了，就是约伯说的，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义呢？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直到基督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保罗在罗马书8章说得好，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个叫撒旦被捆绑，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保罗说，我感谢神，他能够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我们因为信耶稣就能够得到一个无愧的良心，也才使我们得以进到神面前，不像是一个仍旧害怕的奴仆，仍旧被定罪的罪人。因此我们可以很稳当地说，撒旦什么时候被捆绑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被捆绑了，但是撒旦的迷惑被除去。刚才说了，那个兽与假先知的迷惑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上？是啊，撒旦把权柄给他们，对于不信的人，那个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的，与海上来的兽还有那个假先知是一唱一和，就要全地的人跟从他。他用许多奇异的话、亵渎的话攻击万军之耶和华，告诉人说神儿子的救恩乃是无稽之谈，从来没有救世主，根本就没有神，神是人造的，人是进化论的偶然产物，人是没有灵魂的，死了就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那对于信的人呢，他尤其善用假先知的口，还是保罗说的最生动啊！他责备那个叫巴耶稣的假先知犹太人，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假先知就是混乱主的正道，他要把那个魔鬼已经被除去的迷惑换一个样子种到神儿女的心里，他要让神的儿女仍然受良心的控告，仍然认为自己在神的面前还是不得称义的，并且借着人软弱的良心把各样不该教导的东西引进教会来教导人，像什么受割礼啊、守日子啊、吃东西的种种讲究啊、禁绝嫁娶啊、各样的规条诫命啊，那都是假先知的工作。所以说撒旦对列国的迷惑和那个授予假先知对列国的迷惑是有区别的，难怪神对付他们的办法也不一样。同时我们别忘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还对彼得说了一些与捆绑释放相关的话，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现在有两把钥匙了，一把叫做天国的钥匙在教会的手里，一把呢叫做无底坑的钥匙在天使的手里。主耶稣怎么样捆绑壮士，他要我们也怎么样捆绑壮士。你只需要有见识，并不需要另立根基，这个权柄也足够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个叫天国的钥匙。同时呢，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为什么？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有一天要是都被假先知所充斥，基督的工作以及魔鬼已经被打败被捆绑的权柄，这些真道都被混乱了，那也就是撒旦要从无底坑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日子了。我想今天我们距离那个日子恐怕已经很近很近了。总而言之呢，这个所谓的撒旦被捆绑关在无底坑里面1000年，其实完全合乎主耶稣呼召保罗的时候对他所说的话。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救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通得基业。如果你真是喜欢用千禧年这个名字，那我们已经在千禧年里面过了2000年了。启示录20章4节还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的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这段撒旦被捆绑的时间里面，曾不曾经有几个人坐在宝座上啊，还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呢？那当然有啊，只要基督的真道成为某一个社会上的主导力量，那就会有坐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掌权一同作王的人呢。但这话也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并不是这1000年就是世界太平，要不然20章第8节那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上来遍满了权力。那些人从哪来的？在这1000年里面，显然世界上是分成两种人的，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嘛，有一些是受了 羔羊的印记的，有一些呢是拜兽与兽像在额上手上受过兽的印记的，最后后者几乎要胜过了前者，他们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这就是教会。需不需要再说一遍？那绝对不可能也不会是复国的以色列与传说中他们想要建的第三圣殿。你从这里看不出一点点的迹象来，只跟主耶稣有关，跟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列在世上的众王，尤其恐怕跟那个从旷野里面变出来的女人骑在兽身上让列国都发了财有关系啊。同时你也不要听人家说这个千禧年里面狮子与绵羊同居，婴儿按手在毁蛇的穴上，这里哪有这么说啊？是他们自己想的。启示录是解释前面先知使徒主耶稣的话，你不是去先知使徒主耶稣的话里面找一些来替你所认为千禧年应当有的样子撑腰。那虽然这些多如海沙的世上众王与众民呐、聚集征战，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蒙爱的城。还记得前面那些飞鸟要吃的筵席吗？地上的君王他们的众军都聚集征战，神的道要击杀列国。难道说兽与假先知有一批聚集征战的？现在呢，等龙从无底坑放出来，又有一批多如海沙的聚集征战吗？那前面十六章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出来那三个污秽的灵啊，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也是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子征战。这众王聚在一处的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结果呢，列国的城倒塌了，巴比伦倒塌了，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人不能糊涂到这个地步，认为那又是另外一场征战，都是同一件事。征战的结果，二十章这里说，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然后，这个魔鬼的结局和前面那个兽与假先知一样，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再说一次，十九章是讲到兽与假先知的结局，二十章呢是魔鬼的结局，是一样的，只是兽与假先知那个对付他的重点在于骑白马的那一位被称为神之道的主口中出来的利剑，而魔鬼呢是由基督直接来对付他的。他被捆绑是基督作王一千年，他被释放是与圣徒征战。这里说是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帖撒罗尼迦后书是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我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早已习惯了现在所流行的千禧年的说法，你一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二十章第四节说，凡是没有拜过兽与兽像，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兽的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不明明的说在那一千年里面有一些的死人是复活的，有一些人还没复活吗？这基督徒分两种啊，有一种呢是在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的，是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还有一种呢往后才能复活，那复活了以后还得看看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有没有权柄。 这话就听得有点怕人了。你现在信了主，但是就看基督作王的时候你复活不复活了。而且如果从主耶稣复活升天到基督再来，这个就叫做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话怎么解释呢？这问题问的固然还可以，但是你总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这里虽然对于第一次的复活好像讲的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对于什么是第二次的死，那可说的是明明白白啊。因为约翰在20章，魔鬼兽和假先知都被扔进硫磺火湖以后，他所看见下一阶段的意象是，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什么是第二次的死啊？火湖。你为什么被扔在火湖里啊？因为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你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一切活人死人的时候，你被判为有罪，你没有过关，这个叫第二次的死，也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主耶稣说的，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那个灭亡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什么样的人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啊？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嘛。从哪里得救？从审判里面得救。我们一得救，第二次的死就是那个灭亡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了。我们是不是一得救就做了神和基督的祭司？是啊，摩西也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所以并没有一个状况说你信主了，到了复活的时候呢，你经历了第二次的死，就是灭亡，你被扔在火湖里。我们是不至灭亡的人，这是很清楚的话。那还剩下半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头一次的复活？这好像是个新鲜词，而且这里找不到一个词叫做第二次的复活。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再把前面的话仔细念一念好不好？从第4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这个叫头一次的复活。什么的复活啊？灵魂的复活。谁没复活啊？而不是其余的信主的人，其余的圣徒，其余的平信徒，是其余的死人都还没有复活。这话本来就没有什么神秘，甚至可以说没什么特别。我们信主不是叫做灵魂苏醒吗？我们不是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信主受洗就是他叫你们活过来吗？以弗所书2章5节重复又讲一遍，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前面也说过了，这老约翰看的意象里面，在天上不一直有活人吗？保罗不是对提摩太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吗？我们在地上真的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启示录这些话一点都不奇怪啊。但是你如果带着成见去读，就会读出一些不在里头的东西。保罗固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讲到被提的事，但是那个和这个千禧年什么灾前被提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说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 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个不是讲到第一次的复活，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被提，那不是英语讲的，不是千禧年的人所讲的那个 rapture， 他是说如果我们到时候还活着，同时也告诉我们到了主来的时刻，地上还有信徒的，你会亲眼看见那些你所亲爱的已经睡了的圣徒复活，然后你与他们一同被提上去，就和主永远同在了。地上没有国度了，主降临的荣光把我们带上去了。不说地上还有一千年以色列人在个地方，看看剩下的犹太人悔改不悔改，还有一个敌基督要出来，还有一些阴谋，你从启示录里哪里读得出那些东西来呀？那现在流行的这些灾前被提，灾中被提，提上去了以后地上还有一千年以色列复国等等的情节，从哪儿来的？大体上来说，应该是从一个叫做 John Nelson Darby 的爱尔兰人开始的。一般中国人把他的名字叫达密，还有很多人非常非常的崇拜他，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他在19世纪的时候来美国推广他的所谓时代论，又有他收的徒弟斯可福编成第一本注释圣经，这个圣经还被戴德生带到中国去，其中就把达密自己想出来的那种教会被提啊、大灾难啊、千禧年啊、有些人被留在地上啊，这些情节直接写到圣经注释里面去。那这种叫做时代论的教导呢，又被穆迪神学院和达拉斯神学院的老师接受，从里面培养出大批所谓保守派福音派的传道人呢，又被后来的人写成书，什么地球最后的计划啦，拍成像 Left Behind 这样的影集电影啦。那凡是认同这种千禧年说法的，不管他是灾前灾中被提了，他们都把以色列复国重建第三圣殿当成神在末世计划里面不可缺的一环，而且是正面的，是好事，是我们应当去挺的。那这个说法当然也就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教会的人也不分青红皂白硬挺以色列，飞机大炮坦克车飞弹愣往那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还以为自己是站在神那边。但是感谢主，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基督徒开始醒悟过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思义解经，在网上制作视频揭发达密的错误，甚至直接称他的时代论为千禧年所编的情节故事为现今时代最危险的异端邪说。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的重读启示录啊可以告一个段落，因为再往下接下去的连在一起的就是老约翰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些并不难解，也没有什么争议，我们就不讲了。但愿弟兄姐妹能够多花一点心思仔细的去读启示录，你整理的越清楚，就越明白这些话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末世的人所说的话，并且是一些只有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的人才可能听得懂看得懂的话，也是那迷惑普天下的撒旦假先知与兽巴不得我们忽视或者误解的话，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看懂了看明白了才能够正确的知道怎么做一个得胜的圣徒，得胜的教会。但愿主怜悯我们，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同在。